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元方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邱广威。
大家好，我是律师温宇谦 Henry。
哎 ，Henry 啊，怎么无精打采的？发生了什么事？
哎，邱律师，你看啦，这是我的健检报告。像我年纪轻轻，竟然出现了超标的红字，看来势必要调整一下饮食作息，多多运动。不过也真是幸亏我有去做健检，才能提早发现这些问题，避免真的生病。
没关系啦，我啊也刚拿到我的健检报告，也是惨不忍睹，在一起多注意就好了。不过原来你也有在定期健检啊。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人对健康越来越注重，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关心，要健检很不容易哦，有些时候要排好久的队才能够预约得到，像我这次约了好几个月才找到空档。
邱律师说的没错，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啊保养，我国也出现了许多的连锁诊所的品牌，提供各式各样医疗服务，像是医美、健检、眼科，甚至是远距医疗等等，而且收益颇丰。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有一些投资人开始看准商机，想要投资或是拥有自己的诊所品牌。不如我们来开设一间健检诊所如何？以后就可以躺着拥有络绎不绝的收入了。
哦，我看你在做白日梦。医疗产业在我国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产业，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一个没有医术或没有医师资格的人随便开药、动刀、动手术，是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的。所以呢，在这种医疗产业属于高度管制、法令非常严格的情况之下，对于诊所的设立、营运有很多很多的法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投资或经营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开设诊所的。如果呢，一旦不小心，还会有刑事责任哦。
啊，还好有邱律师提醒啊，我一时兴起，竟然差点忘了相关的法规限制。我国的医疗法第18条规定啊，医疗机构应自负责医师一人，对其机构医疗业务负督导责任，私立医疗机构并以其申请人为负责医师，以及医师法第28条规定，未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原则上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一般人如果不具有医师资格，依法是不能够开立诊所提供医疗服务的。
是的，就如同 Harry 刚刚说的，医疗法的违反呢，一旦不小心都有严重的刑事责任。比方说不治医师、不具有医师资格，即便你稍具医疗常识或具有一些医疗的技能，你仍然是不能够执行医师业务的啊！这是国家为了保障国民健康所设的一个门槛。而且哦，除此之外啊，诊所，大家常常听到各种诊所，它是不能用我们一般常见的公司形态去经营的，它只能够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经营，所以呢，不可能出现一个诊所同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是有限公司的状况，这个也是法令的限制。如果呢，用合伙的方式经营一家诊所，按照我们医疗法的规定，只有具医师资格的人申请自行开业，成为负责医师之后，才能用联合诊所的形式联营。换句话说，你不具医师资格也不能当合伙医师哦。除此之外，合伙医师呢，是不是医师只要出资就不用负责管理呢？不是哦，我们法令规定，合伙医师虽然在同一个诊所内使用大家一起共同使用的设施，但仍然必须要独自分别的执行门诊业务。而且呢，按照医疗法第18条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就所有的医疗业务负督导责任。所以呢，即便是医师，你开设一家联合诊所，你仍然必须要实际的督导啊，不能够单纯出资做个快乐的投资人
啊。这么说来，独资诊所的负责人一定是个医师，联合诊所的合伙人也一定要是医师。诊所这个组织啊，跟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架构会有本质上的不同，投资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借由企业并购的概念来买下一间诊所的。那不具有医师资格的投资人如此一来也无法名正言顺的跟医师合伙开一间诊所。 如果是这样，市面上这么多的诊所品牌究竟是如何经营的呢？
对的，很重要哦。没有医师资格的人，即便你有财力，你是无法投资一家诊所或是买下一家诊所，因为只有医师能成为诊所的经营者。诊所的业务终究必须由具备医师资格的人监督，来确保品质。但我们实务上呢，也会看到有一些财务投资人，他做一些医疗顾问公司，跟诊所的医师呢签订一些合约，在法律范围之内提供一些非属医师专属提供服务的一些周边的服务啊，等于是说医师呢执行核心的医疗服务，但由这一些医疗顾问机构提供一些周边的服务，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些周边的服务呢是可以用股份有限公司由其他的财务投资人来投资来参与的。
哦，原来如此，谢谢邱律师的解释，这样我懂了。在刚才说的这个框架之下，投资人成立的顾问公司是不是会在另外的与诊所的负责医师签订场地啊、仪器设备等等的租赁契约，向负责医师收取租金，或是借由提供财务顾问、资讯处理顾问类的服务，再收取委任报酬
啊？你反应非常快。你看，租赁啊或财务，虽然跟诊所经营有关，但它不是医疗业务，也不是医生才需要去租房子或能够租房子，所以呢，它是跟诊所相关的经营模式，但是呢，是属于一个可以投资的范围，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要由医生执行的核心医疗业务。
原来如此，但是负责医师如果在框架契约的存续期间转头就是去找其他的顾问公司合作啊，或是在框架契约届期终止之后就决定要脱离品牌体系，然后用之前得到的一些 know how 在原地点继续开业，然后跟原本从事的品牌竞争，要怎么办呢？
好，你说的就是一个医生呢脱离一个品牌到另外一个品牌去执业，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业界所担心的或常常提到的竞业禁止的状况。那这个东西在合约上是可以规定的，比如说你这个框架合约或是这一个连锁诊所，你和负责医生签的合约当中，你可以约定竞业禁止条款，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这个医师呢不能在哪一个地理区域在多长的时间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合约它都一定是有效的，如果这些合约呢被法院认定不公平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话，仍然会受到限制。另外还有个问题，其实实务上常见的就是医疗广告的问题。在台湾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可以做广告的，有一些广告呢能不能做跟怎么做跟内容是什么，法律是有规定的。 Henry，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下医疗广告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诶，好啊，医疗广告啊跟一般的广告比较不一样，诚如邱律师所言呢，针对医疗广告我国的法令也是设有规范的。根据医疗法第85条规定呢，医疗广告的内容原则上只能就医疗机构的名称啊、开业执照、字号、地址、电话还有交通路线等等，这跟其他一般的行业的广告啊性质比较不同，我们不能够这么漫无边际的去宣称说我们的医疗会有什么样特定的效果啊。好比说呢，如果一间诊所想要出一个期刊啊，再录一些外国研究啊，做一些病人采访，然后就是说这个病人在我们这里治病有怎么样怎么样多好多好的成效，或者说我要推销一个治偏头痛或是降高血压的祖传秘方，那实际上这些项目呢都是医疗法第86条规定明文禁止的。
这点很重要啊，即便具有医师资格，但是能做的医疗广告的内容是有限制的，如同刚刚 Henry 所分享的国外研究啊、祖传秘方的疗效啊，如果作为医疗广告是不被允许的。另外也要提醒听众，关于网络平台上的广告，这个相关的法令呢也有明确的规范哦。比如说医疗机构网际网络资讯管理办法第三条有规定，医疗机构如果你要提供网络资讯，你必须要把网域名称、网址、网络工具或网页内主要可供点阅的内容报所在地主管机关备查，异动是异同。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网络做广告，即便呢内容可以做允许，你仍然必须要把相关的内容向主管机关提出备查，这个跟一般的广告你想做就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话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后，有许多的诊所开始提供远距诊疗服务，许多民众确诊之后应该有透过视讯软体看诊的经验， 不知道医疗业者如果想提供远距诊疗服务，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这点呢，远距医疗呢是近代科技的突破，因为传统一定要看到病人的状况，量体温或做一些触诊，才有办法知道一些病人的状况。那当然在新冠疫情的期间当中，有些触诊或当面的医疗呢变成不可能或是有些地方因为地处偏远，如果不能够当面进行医疗，就不让他接受医疗服务的话，反而风险更大。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医疗法仍然规定，原则上医师必须亲自诊查，也就是在物理空间上实际的去检查这个病人，这个是原则。经过这样子的诊查之后，才能实施治疗、开处方签或交付诊断书。只有特别的情况才能够允许远端医疗，这些特别的情况呢，就规定在我们的通讯诊查治疗办法。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邱律师跟听众们介绍一下，这个诊所究竟要如何根据通讯诊查治疗办法的相关规定提供远距医疗服务呢？
好的，如同刚刚跟各位听众所报告的，实际上面对面的诊疗是常态，也是一个比较好、比较有效、比较能够预防出错的方法。所以呢，远距医疗是例外的状况，是在利多于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法令呢才允许远端医疗。所以呢，我们目前通讯诊查治疗办法里面可以允许的远端医疗服务只有具体的五种，这五种之外是不行的哦。比如说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的出院准备服务计划，在出院后三个月内的追踪治疗就是说他已经出院了，而且有一个具体的治疗计划，他只是做追踪治疗，这种风险较低，这是我们可以允许的状况。但像我们一般常常见的医美诊所，比方说看痘痘啦、看皮肤病啦、偏头痛啦、鼻塞啦，这种情况呢就不在我们允许的远距诊疗范围内。所以呢，如果今天一样的服务不在远距医疗相关允许的正面表列的范围之内而去做的话呢，这个会构成违法的情况，按照医师法是可能有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这么说来，只要病人的情形有符合这个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规定的正面表列事项，诊所就可以提供远距诊疗服务吗？还是有需要向主管机关做一些事前申报动作呢？
当然必须要，如同我们刚刚跟各位报告的，远距医疗是例外的状况，医师面对面治疗是确保医疗品质的原则，所以呢，即便是落入呢少数允许的范围，还是必须要事前申报。依据我们相关法规的规定，这些特别的医疗场所，它必须要拟定一个实施计划，而且要报主管机关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也就是说，即便它是法令所允许的范围，你还是必须要申请，并且申请的格式都必须要备至之后才有可能开始继续去执行。那申请的内容呢非常的细琐，包括是谁去实施、你能做什么、对谁实施、实施多久、还有怎么保护各资，这些都必须要有详尽的规划才有可能报准。
谢谢邱律师详细的说明。那像我们这一集 podcast 一直在聊的这种连锁的诊所品牌，它的经营强项就是资讯的流通、资料库的建构。像是呢，我有时候会接到牙医诊所的电话，或是说健检诊所的电话，通知我去洗牙或做年度的健康检查。那如果说病患资料可以在品牌旗下的诊所之间交互利用以便安排服务，想必对整个集团的营运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搭售，就像是金控业者，你会出现保险或者是银行这些，或是信用卡部门的搭售，医疗也是一样的。但是各自的运用在我们台湾跟任何的国家一样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尤其是跟医疗有关的讯息，它是属于最敏感的各自。我们台湾有部法律叫个人资料保护法，它第六条规定，跟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检有关的资料属于特种个人资料还不是一般的个人资料哦，它是受到个资法最严格的保护。对于这种最严格保护的个人资料，如果你要搜集、处理或利用，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知病患很多法律规定的事项，少一个都不行。比如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搜集，你要怎么利用，利用的范围是什么，而且你要取得书面同意才能够进行。换句话说，口头同意不行。 如果呢得到同意，但你没有清楚说明目的也不行。如果呢一旦违反呢，他是可以处以50万的罚款，直到改正为止。
没错，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些法条啊，还是只规定过失违法的情形。如果机构是故意的违法，或是说顾问公司指使旗下的诊所故意违法，明知故犯，那依照个资法第41条的规定，这些人可能会面临高达5年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
是的，正是因为呢，这个罚款很多，也很高啊，我们国家也很严肃的处理，所以呢，相关的告知同意书呢，最好呢要详尽的依法记载，甚至请专业人士过目，并且呢要确保取得病患的书面同意，而且要保存好他的书面同意，免得触法。
了解，谢谢阙律师今天详尽的说明。今时今日，连锁诊所品牌确实带来了许多商机，也因此吸引许多投资人的兴趣。然而，从与诊所负责医师建立合作意向，到实际签约，再到各自的利用啊，各个阶段都必须要留意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的，因为刚刚跟大家报告过，医疗产业是属于最高度管制的产业之一，每一步都要有清楚的法律依据，不然极有可能触法。它有很大的商机，但也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拜拜。